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讲话，习近平的首次亮相具有什么意义？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中国又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带领者呢？另外，经过了3年的努力，失踪马航班机370的搜寻工作在今天宣告终止。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美国后任国务卿蒂勒森就南中国海问题言辞批评中国，这是否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新一轮紧张呢？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作为？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伊尔·德勒姆在星期二证实了土耳其当局已经逮捕了新年夜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开枪的嫌疑人，这起事件造成了39人死亡。耶伊尔·德勒姆称这名嫌疑人是邪恶的恐怖分子，他还说现在重要的是找到策划这起袭击的人。土耳其媒体早前报道说，枪击事件嫌疑人名叫阿卜杜勒·卡迪尔·马沙·里波夫。报道表示，星期一，警方突袭了伊斯坦布尔厄森尤特区一所住宅，逮捕了马沙·里波夫。伊斯坦布尔省省长瓦斯普·沙因在星期二表示，马沙·里波夫的指纹与枪手的指纹相同。沙因还说，马沙里波夫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在阿富汗受过训练，据信是在2016年1月份进入土耳其。沙因表示，可以确定凶手是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了这起袭击。伊斯兰国组织也宣称对此事负责，并且表示是因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而对土耳其发动袭击。这起袭击是近2年来发生在土耳其的第3起由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有联系的中亚人士所发动的袭击。经过了近3年的努力，失踪马航班机 MH370 的搜寻工作星期二在失望之中宣告终止。搜救人员在印度洋进行了大面积的水下搜救，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澳大利亚的联合协调中心说，搜救人员在1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完成了搜索任务。去年负责提供搜寻资金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达成协议，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能够告诉人们飞机的具体位置，否则就会结束搜寻工作。马航 MH370 是在2014年的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机上一共载有239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他对此提出了强烈警告，并且表示这只会造成两败俱伤。习近平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不能够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要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美国当选总统在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的抨击中国，表示我们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川普并且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川普表示，美国有足以压倒中国的经济力量。将在星期五宣誓就职的川普还明确表示，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工作大量流失，而他上任之日就是经济全球化走入历史之时。习近平在达沃斯上反驳说，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习近平这一次的达沃斯之行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要填补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留下的空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倡导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名列前茅的大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式，并且发表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主旨演讲。那么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来参与达沃斯论坛。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之际，习近平的到来使中国给世界发展注入了正能量，彰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的信任。在西方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缺席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情况下，习近平的亮相是否就能够使得中国扮演起全球贸易的领导者呢？有关情况，我们现在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莲女士来谈谈她的观察。何女士您好。
啊，你好。
是何女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习近平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那么很多人认为他直接点名了这个川普所提的一些议题，可以说正面的来迎战川普。您对他刚刚所我们所谈到的他的讲话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这一次习近平出席这个达沃斯，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做趁虚而入，逆势而上。趁虚而入呢，就是趁着美国放弃了这个全球化旗手的位置的时候，而进入这个空缺，希望填补。而逆势而上呢，就是近两年来全球化呢，在欧美等国家已经遭到民间强烈否定。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是全球化中间的唯一的受益者，而且没有什么损失。这里就是一个目标。那么全球的媒体记者为什么有不少呢？抱着这种兴奋的心情呢？这是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媒体是偏左，而且都是全球化的赞同者，所以呢，在这个川普有当选可能的时候，以那个金融时报为首的媒体，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啊，都一直在谈这个问题。金融时报特别搞笑，老实说，这个他把这个全球化的领军人物的领军国的那个任务呢一分为二，价值观的大旗已经交给了默克尔，而且由这个奥巴马访欧的时候亲自去传递了。说他是延续这个全球化普世价值里面的唯一的那个火炬和传人。那么这个经济大旗呢，就交给了这个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呢，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这个人物呢？其实有几点。第一，习近平是个民主主义者，尤其是中国呢，过去在开放市场上面连这个 WTO 要求还达到的很多要求，比如开放金融、开放传媒市场，还有开放很多领域，中国都没有做到，一步一步的等于他亲手撕毁了这个 WTO 的很多协议。这也就是去年为什么美国、欧盟、日本等三大经济体都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国家。那么全球化是要一个完全自由贸易，而且高度信奉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来领军还差不多，如果交给一个处处设置市场壁垒，只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开放呢，这样的国家来作为领军呢，显然是一种不切现实的期望。
是，那么何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这几个字，趁虚而入，逆势而上，但是在中国就您刚刚的分析，您可能认为中国仍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一个领军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美中之间的贸易，因为刚刚在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当中，确实多次也针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一些发言进行了反击。但是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即将要上台了，那么他多次都在推特上批评了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中国有其他不正当的贸易行为。跟我们谈谈您如何展望未来的川普政府在上台之后，美中之间在贸易的竞争或者摩擦，它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中关系呢，现在可以这样说，肯定是低开， 然后呢逐步的高走。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川普的谈话也很明显，包括这个关于这个对台的一中政策，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中国在某方面做些让步，那么就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哪些方面让步呢？当然不是要和政治上让什么步，因为跟按照川普的想法，今后跟很多国家都定位于这个经济关系，而不是政治盟友。所以呢，今后跟中国呢会在很多方面呢确实有摩擦。
嗯，
但是呢，对于川普来说，底牌呢其实早就已经摊了，就是一切都是可以谈判的，就是看双方开出什么价。
嗯，
对于中国来说呢，这一点呢应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如果没有牵扯进台湾问题了，也许中国呢早就已经跟川普已经私下里在这个贸易问题上沟通了。那么我要谈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是不是汇率超中国？中国确实是汇率超中国，中国自己也承认到目前还是肮脏浮动，实现清洁浮动，就是政府不再管控汇率，是个目标，但不是目前。那么全世界为什么默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控制汇率？包括美国财政部去年十月的报告里面还赞扬中国为人民币汇率所做的努力稳定了全世界经济，那是因为去年全球呢金融形势非常不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那么五大主要货币呢四种都对美元严重贬值，中国呢因为控制贬得比较慢，还有几个国家比如这个委内瑞拉、印度、蒙古货币都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刚才这个就是刚出来不久的消息，就是土耳其的货币现在也贬得非常厉害，下一个崩溃的可能临到它。欧盟的金融危机是德银已经宣布了在五六月份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有可能崩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全世界都希望中国能稳定货币，这就是一个明明是汇率超中国却被大家的违心的呢说成是对世界做成贡献。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提供给我们她的观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向中国。今天1月17号是已故的中共前总书记中国总理赵紫阳逝世12周年的日子。不过呢，许多在北京的异议人士还有人权活动人士遭到了当局的严格监控，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关今天的情况，我们现在立刻连线在北京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来了解相关情形。胡佳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有消息传出，在其实早在一天前就传出当局发布了通知，要求可能也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在北京的异议人士在今天禁止出行。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今天你遭遇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们通常不会提前通知我，因为我是个行动者，他们以防我做出相对照的这种反应，所以我是在今天上午想要外出的时候受到拦截，我才知道原来还像过去的12年一样，今年的这个日子我也不能够出门。那么国保方面加强了这种人手，在外边有他们的车辆，有他们许多的人员，这样我是完全不可能出去，而且外边如果有别的朋友想进来也是不可能的。
嗯哼，是，胡佳，我们知道12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政府仍然把赵紫阳的忌日看成如此的敏感？而且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相关的官媒还有社交媒体上，在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关赵紫阳逝世周年的相关报道，您认为中国的民众是不是依然记得这位中共的改革派的领导人呢？
我想就是说基于我个人的话，我是当时最小的暴徒，就15岁的时候我们参加了阻拦军车呀，啊，拦截坦克设路障啊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43岁，那么我想43岁45岁以上的人，他们对于那场，尤其是北京这里，对那场就是北京的这种叫我们叫它屠城血阵的这样的东西都是有记忆的，都是在这些人的心中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和许多人都是目击者。那么赵紫阳先生去世，他 和当年的胡耀邦，就是胡耀邦去世的那个日子，然后到现在赵子阳先生去世的这个日子，成为一直以来就是从27年，应该说现在28年前开始的敏感日，直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变化，这说明什么？说明六四这个证明，就是说完完全全可以证明共产党非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屠杀。那么共产党现在完全是要隐匿下去的，不希望任何人再提起这段记忆，所以在这一天他要封禁所有跟这个事件有关的重点人。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报道，或许也可以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今天的这个日子。我们也感谢在北京的胡佳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请你多多保重，谢谢你。
谢谢。
好的，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结束了对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还有越南的一个星期的访问。安倍在访问期间呢，再三强调了日本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并且表明具体援助各有关国的计划。到底安倍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对于今后的中日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现在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戈兰先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安倍这次的亚太四国访问达成了什么重要的成果，那么日本舆论又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好的。综合来说，这次安倍对这四个国家的访问四个国家的外交呢都有一些三个共同点啊。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安倍要倡导用国际法统治南中国海。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和各国之间的这个海上的安全合作。第三个呢，就是要强调就是和美国同盟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这个三个的安倍的外交呢，都已经获得了四个国家的回应啊，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对四个国家呢，我想把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印尼和越南呢分开来说，因为澳大利亚和日本一样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也呢都没有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都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的这个纷争当事国，但是呢南中国海呢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密切的国家利益啊。那么所以在安倍和澳大利亚他这个外交的时候谈的时候，主要呢是一个是谈这个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那其中就是包括了就是要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而且呢要防止呢和美国的同盟呢变成一个空洞化的结果，因为现在很担心这个川普未来的这个政权对亚太的政策的问题。那么另外呢也是对这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这个问题，美国也有川普政权未来也可能会很可能会甩会会离脱啊。那么所以呢双方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呢 TPP 呢对这个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那么这方面都谈得比较好，双方也都还有提出什么军事提升这个军事训练啊和加强合作等等啊。但是在这个补京的问题上呢，双方看起来没有缩小这个距离啊，补京就是海上补京鱼引起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个其他的东盟三国与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个纷争国家呢，安倍的是一直都是日本是一直是支援这三个国家的啊。那么所以这次呢对于这个菲律宾呢和这个印尼以及越南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对印尼呢主要是基于呢安倍的重点呢是基于呢和总统杜特尔特呢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你是说在菲律宾方面是吗？
对，安倍访问菲律宾和杜特尔特啊，建立一种就是个人的关系，包括访问了杜特尔特的故乡等等啊。那么也基于杜特尔特对美国的这么一种过去的一种立场，不友好的立场，所以安倍也都谈到和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杜特尔特这次也都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那么同时杜特尔特还说要以这个去年这个国际海洋法庭判决的这个仲裁的问题了，以基于这个国际法呢来提升这个 维护和提升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防的这个一个作为一个依据啊。所以呢，总的来讲呢，也都还顺利。但是呢，有菲律宾有报道说，安倍向杜特提出，就是日本向菲律宾出售导弹的问题啊，但是杜特特呢拒绝了。那么对于这个印尼呢，其实相对来说呢，是这次安倍的访问呢比较薄弱的一个对象，因为印尼呢在前年在这个高铁的问题上背叛过日本，所以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安倍的一些警惕。虽然这次对三个国家都有经济不同程度的经济援助，对菲律宾特别大，但是对于这个印尼呢，安倍主要是着重于就是敦促印尼和日本缔结这个国防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同时呢，和就是敦促这个外交和国防的2+2的这个会谈，希望有一个制度化。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是就是安倍希望在这个。一个是协定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在制度上面能够就是牵制这个印尼的反反复复。
好的。
而对越南呢，这个安倍呢是显示了比较真心的援助啊，除了提供6艘的新的巡逻舰以外，其他方面呢，安倍都显示呢对印尼的一种对越南的一种真心的援助。他说要与日本的官民的力量啊来协助越南建设和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针对这一次的安倍对于亚太四国的访问呢，我们谢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的介绍啊。那从刚刚的报道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南中国海问题不仅仅牵动了安倍的这次访问，牵动了中日关系，甚至包括美国与中国之间也有一些新的变化。美国的川普政府团队与中国最近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再度的针锋相对。那么川普是否可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呢？南中国海会不会成为2017年美中的冲突点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部分，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20号正式就职，美国观察持续关注报道新总统就职仪式准备的最新发展。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本星期开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论坛，或许会与川普团队的关键人物会面。中国时间1月18号星期三的专家试点栏目将邀请嘉宾进行深度分析，欢迎在中国时间1月18号星期三早上6点准时收看《美国观察》。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上个星期呢，在国会的确认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行为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蒂勒森还表示，美国必须要向中国来传递明确信号，停止岛礁建设以及不允许中国来靠近这些岛礁。 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包括美国本届和下一届的政府官员中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而中国官媒也立刻做出了回应，表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2017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立是否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冲突呢？那么再过三天就要上台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作为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邀请了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那么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是纽约的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夏教授您在线上了吗？
是。
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夏教授，我想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蒂勒森的这次发言呢，很多的媒体刚刚我们也说了，把它分析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包括奥巴马政府以及川普即将上台的政府团队官员当中所发表的最强硬的一番表态。您的看法呢？这是不是很强硬啊？
是非常强硬。不仅从他的那个蒂勒森的角度，而且因为他的观点呢跟川普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应该呢就是给中国政府了一种摊牌。如果把它说的严重一点呢，那么因为蒂勒森在那个就是他的就是任命的这个听证会上说，那么美国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呢画了线，但这个红线呢我们往往呢不去执行，这个就把它变成了绿灯。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中国呢有一种最后通牒的味道。
是，所以您说您认为这条红线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川普政府时期会更加的来凸显？因为很多人在听到了蒂勒森的这番发言，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说他是不是说错了话，表错了态。因为呢很多人都了解美国不管对于南中国海的议题是做了什么样的发言或评论，都很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愤怒反应。那么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官媒啊，环球时报中国的官媒就立刻回应说只有战争才能够阻挡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击啊。那么您认为蒂勒森是不是了解针对南中国海的相关发言都有它的一个敏感性和特殊性呢？
对，我相信呢就是川普和蒂勒森呢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个事情的敏感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这个决策者了，他们没有那个就理解到这个问题了对美国的这个强烈的敏感性。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小事一桩，他们可以做。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至少呢有三点呢我觉得非常的敏感的。第一就是南中国海，那么涉及到许多的就是美国利益，还涉及到美国的盟国，那么周边国家无论从那个日本还是往那个台湾还是往东盟，甚至往印度还有俄国，那么都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公海的一个运输线，是一个生命线。那么第二呢就说作为美国来说呢，那么他已经现在也看到就是菲律宾在国际仲裁法庭那么给中国的这场那个诉讼，那么中国呢是在这个法庭上是败诉的，那么所以美国呢手中呢有这个国际法的某种道义上的这个支撑，对美国来说是很有道理。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就在于美国呢，那么他不能那个就是接受中国在那边那个填那个海造岛，然后呢把这个岛呢想造成一种具有主权意义的，然后在上面呢设立各种军事设施，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嗯哼，是。我们现在呢也欢迎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继续邀请的第二位专家，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刚教授，现在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了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欢迎陈教授。您好陈教授。
好。
是陈教授，听得到我们吗？
我可以听见，没问题。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就先就蒂勒森的这次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请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那么夏教授刚刚也确实提到说，这番说辞呢确实是非常的强硬，强调了川普政府未来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这条红线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而且也基于几项的原因，包括了这个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了美国以及盟国的相关利益，以及在南海仲裁方面 中国败诉之后，美国确实要提起他的一些国际的责任。那么还有就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部署的行为。那么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蒂勒森的这番讲话，您觉得他传递出什么样一个信息？是否真的就显示未来川普政府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一个完全不同而且更加强硬的一个政策呢？
我这一点上有点不太同意刚才夏教授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蒂勒森他的这一番讲话一个重要的考虑还是为他这个就任这个国务卿这个做铺垫。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必须要表现出他强硬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这个确实呢这个也表现出这个川普他当局将来有可能会在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表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显示。但是呢，总体来讲呢，这个川普他应该来讲是一个商人，他跟中国未来会出现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我个人认为南中国海并不是川普当局他们这个最首要的战略目标。他们对华的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也就是希望中国在贸易问题、在投资问题、在人民币问题上，这些问题上能够对美国让步，减少这个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巨大的贸易这个赤字的问题。
嗯哼，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在川普上台之后，美中的一个重要症结点刚刚陈教授认为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而是在经济、在贸易的问题上，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呢中国的经济了其实呢现在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么所以中国经济了如果它有那个就是在经济上对中国有让步的可能性的话了，那么也就会跟中国目前国内的大的那个政策，也就是扶持自己的国企，那么国企要信党，然后呢国进民退了，然后呢整个就是要形成一种要保护自己的就是国营企业的利益，要封锁中国的市场了，就会直接的相矛盾。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现在呢其实在经济上了它的牌了现在它并不是很多，而且它是很被动。那么尤其是在那个世界贸易组织15年给中国的过渡期那个过了以后，那么中国同时被日本、欧盟和美国呢界定为非市场国家。那么所以现在呢在全球就是面对着大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中国有求于世界，而不是世界有求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了，那么在过去的就是6-7年中那么已经开始下降。而中国的这个就是国内出现的制造业的这个衰退，然后工厂的倒闭，农民工的回乡，那么其实呢已经反映出了这一点。那么而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我们看到现在逐渐呢被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逐渐瓜分，那么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像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还有缅甸。那么当然在其他国家，还有像什么墨西哥了这些国家啊，那么也都在那个就是重新那个加强他们的制造业。所以我觉得呢，对中国来说，他对美国的讨价还价在贸易上呢，应该说手中的牌那么已经不多了。那么但是呢，作为美国来说，因为他跟中国的贸易呢，一个和经济关系呢，现在重要性呢在下降，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当然他会用南海的问题呢来那个就是消除他的那个贸易赤字。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更关注的是整个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的威胁。
是，那么夏教授，到底这个南中国海，我们知道刚刚您也提到了它涉及到了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盟友的一些重要利益，它到底对于美国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南中国海海域有许多的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对于美国的贸易或者是相关的利益，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对，首先呢，美国呢是一个太平洋国家，那么美国以前呢我们看到大量的精力是在大西洋，但是呢从那个就是奥巴马总统以后呢，美国在太平洋的那个地位呢越来越重要。那么而且美国在那个太平洋呢，那么它是基本上是没法容忍了中国呢想把南海呢变成一个内海，那么从而成为就是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霸主国家。那么不仅美国那个没法容忍，那么相关的其他的那个国家包括俄国、日本呢，那么都没法容忍。所以就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最近就是安倍首相了，那么在那个南中国海地区了进行穿梭外交。
是，
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第一，那么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了，他要跟美国那么承担共同的这个主导权，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鼓励他 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希望的那个同盟中，那么建立他的领导地位。而且这次川普也跟他说得很清楚，希望日本呢承担更多的这个领导地位。
嗯哼。
那么另外的话呢，日本呢，那么也希望了国内呢也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所以日本在他的经济和军事和那个就是各方面呢，外交上呢，都在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那么进行那个努力和帮助。
嗯，
尤其我们看到这次安倍首相访问的几个国家，他提供了很多的军事援助，都是那个海洋方面的这些装备和就是舰只。所以我觉得就说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么日本的盟国那个就是跟美国的盟国关系了，那么当然这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可能是美国会鼓励日本那么承担更多的领导地位。那么但是呢美国呢一定在会面呢一个进行就是这个帮助。
嗯哼。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刚教授。陈教授，您刚提到了您认为对于川普来说，上台以后与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要点呢，不会在南中国海，而是在经贸方面。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实际上南中国海也涉及到了很多的重要的贸易要道。您认为商人出身的川普难道不会想要保障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还有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响？那么是不是对于他来说，保障南中国海对川普来说其实更具有一个迫切性呢？您的看法？
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川普他当然不会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个示弱，但是这不代表他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这个南中国海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美国在整个在亚太的布局，它也这个对中国实施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中美究竟谁能够在亚洲争取到更多的这个同盟者，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个博弈。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在南中国海上它打牌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讲这个蒂勒森他的这个讲话，其实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无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说要阻止中国对南中国海的这个靠近，其实这个违反了美国自己提倡的这个南海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认为他们上台以后可能会逐步调整他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立场。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地区，除了中美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力量，包括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包括澳洲。这些国家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博弈和平衡。他们一方面肯定不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占据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这个问题恶化，从而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贸易和这个经济的发展。
嗯哼，是。那么稍后我也想继续请夏明夏教授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陈教授所提的蒂勒森的这番发言，确实也让不少的媒体来想要了解，那么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那么从法律上，从这个国际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手段上，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做到，或者是能够达成吗？稍后我也想请夏教授来就这些问题继续的来与我们观众朋友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等候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海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
是，您好，请说。
第一，我认为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南海是中国的，这个话是有法理依据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美国呢是域外国家，他说这个话呢显示他的无知。第二个呢，美国一向只是利己主义行为，胡萝卜加大棒，恐吓人，但是对待大国，他这种说法和做法，他是没有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也对我国、对中国这样，如果打一仗的话，别说话核武器大家都不敢用，但是常规武器打起来，南海能离中国近，美国的话也占不到便宜，所以他现在只是吓唬人。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些新的所谓的政治家还是要谨言慎行，他骗美国人已经就够了，但是他想在世界上再去骗其他国家的人恐怕是不行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海南的王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您好，请说。
关于会不会打仗，我觉得肯定不会打仗。首先呢，美国不愿意打，因为这世界上最愿意打仗的人，那就是朝鲜了。就好像平常生活中，最希望社会乱的人，那肯定是穷人，因为穷人只有希望社会动乱，他才能改变那个社会形式。英法等国就是当年是因为一战二战而导致他们从强大的国家没落下去了，美国才会成为后起之秀。所以说美国非常富有，他不会打。第二个呢，中国他也不会打，当然因为他的自己的问题都很多，怎么可能还拿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冒险呢？更何况前两天的股市动不动就有国家队进场，对不对？现在就是敏感时期，他更不可能打仗。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明夏教授，您刚听到了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想要请您谈一谈蒂勒森说到的第二点，就是不允许中国来进入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那么就有很多的媒体，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媒体提到说，那么蒂勒森能够拿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中国？那么陈刚教授刚刚也提到了说，这可能是违法的。您的看法呢，夏教授？
对，我就觉得从中国政府，从中国外交部和包括叫那个环球时报，还有刚才听众的一些情绪来看呢，那么我认为呢，在中国呢，从上到下了，上上下下了，那么都对那个国际形势呢有一种深刻的误判，而且对美国呢也一种就是那个无知的就是解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的全球的那个格局了，那么刚才也有听众也讲到，那么就是在南中国海，那么所谓的什么南海是中国的什么固有的什么领土啊这些了，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法理上的依据的。那么所谓九段线呢，那么在这个就是世界仲裁法庭就已经把它给扔出去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照国际法，如果要照周边国家的共识来看的话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是完全没有盟友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那个就是专家或者那个分析人士呢，就总是觉得美国呢，那么现在呢是在强硬，那么它未来呢很快就会变。那么问题是在于，就是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个不要再继续的那个变，或者说自己呢不要去那个突破红线。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呢就是说在南海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扩张行为，那么这种扩张行为主要就表现在就是那个填海造岛，然后在上面呢设置那个军事措施，而且包括射动雷达和就是导弹那个装置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于那个美国来说，对于它的盟国日本来说，都是那个就是颠覆性的行为，那么都是破坏当地的就是那个稳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周边国家像印度尼西亚，那么像就是菲律宾，那么越南还有日本呢都非常的紧张。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日本首相那么现在要在里边呢要承担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呢，那个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呢，他没办法跟美国较量，也就是说美国手中有什么牌，美国手中的王牌很多。那么可以，因为就是南中国海本身呢对中国来说就是个生命线，因为中国的石油现在是依靠那个进口，是依靠就是中东好多的石油。其实南中国海的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世界经济影响，那么第一大的可能是日本，第二大的恐怕就是中国。那么所以中国呢，如果面临着就是日本这些岛链呢把中国给就是那个包住的话了，那么南中国海的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中国都是致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就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个老是说美国不敢打仗，那么其实就是说中国人呢有两个误判，一个就是说美国不敢打仗，那么过去的一个世纪世界上打仗国家哪个国家最多就是美国。那么第二，所谓美国打不赢中国，那么中国跟美国的任何的较量，难道是中国赢了美国吗？难道是中国在过去的战争中，那么在就是那个日本较量中赢了日本吗？那么在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就是较量中，那么朝鲜战争也不是中国赢了美国，而是中国死伤将近是那个100万，而美国的话呢是几万。那么是美国呢不愿意就是在这种那个残酷的那个状态下进行下去。那么在那个许多的较量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个穷国，它的武器呢还很落后，而且中国呢一下呢从一个老人国家同时又加上就是一个就是独生子女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真正的要挑战其他的周边国家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如果还有美国跟日本那些结盟。
是，我想继续请教陈刚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听众还有夏明教授的这个分析啊，您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蒂勒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他主要也是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表现得太过软弱，太过的温和。那么不可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最近以来也是有相当多的行动，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个航母辽宁号率领战舰在南中国海的海域进行了军演。那么就在上个月呢，中国也劫走了美国的一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虽然后来在美国的抗议之下是还给了美国，可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表现。中国为何要在南中国海上表现得如此强势呢？那么对于这个相关的后续的影响，但是到最后确实认为是美国方面有意要来挑动这场战争，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为何在南中国海上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应该讲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它是一个主权问题，我们要如果了解中国外交的话，首先要这个理解所有关于中国主权问题的问题都是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以任何领导人都不敢在任何时候做出任何妥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它必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无论是对美还是对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必须保持强硬，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军事装备的问题，确实我觉得美国现在来看的话，它应该是有军事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军舰这个进入南中国海，但是呢，这样的话，这个我认为代价很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夏教授讲到了这个中国的军事装备还很落后，我不是非常的同意。应该讲跟美国相比，它的技术水平确实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呢，中国我们看到这些年的军费的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这个解放军刚刚经历了这个一次军事改革。整个这个海空军的这个整合的之后的这个水平，应该来说加上他这些年的军费的投入，应该来讲对于美国足够构成威慑。所以从这个角度，美国如果强行的用武力去阻止中国的话，可能会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代价。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针对南中国海最近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上再度的针锋相对，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继续来听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广东的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整个这件事情上面采取的策略完全是出于愚蠢。首先第一点，他们把这个海洋当作海洋国土来经营，不管他是这个出于什么样的法理依据，但是他错误的认为说海洋是一片国土，是国土的延伸，他是以大陆国家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而美国把这个海洋当作是一个海洋来经营，那就是海洋首先意味着他必须保证这个海权的这个海洋的这个交通的通畅。所以呢，他们在这两点上边的这个矛盾是没有办法予以解决的。第二点呢，从战术上来讲，这个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策略全部都是处于一种小聪明的状态，也就是说占岛造岛。这个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国防部张爱萍就已经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研，就认为说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作战价值比这个陆上基地要强几十倍。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用这个陆上造岛的方式实际上是很愚蠢的。那么从周边国家的这个环境来看，南中国海你就算是造了几个岛你也控制不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历史，80年代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油轮护航战，那么当时那个伊朗用岸上的那个反舰导弹，用这个海上的钻井平台来进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最后还是被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飞机一个个的定点清除掉了。那么说明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海洋是非常愚蠢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广东的梁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丁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
是，您好，请说。
这样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先讲两点。第一，关于中国南海，既然名字叫中国南海，它能不能属于中国所有啊？我个人表示怀疑。虽然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媒体和大多数中国人形容应该就是中国人，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 更不能因为动不动就说啊，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非常空洞的一句话，对吧？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嗯哼。
第二个观点就关于中美在中国南海问题上能不能开战，或者是会不会开战的话，我在想啊，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但如果打起来的话，我认为真正害怕的不是美国，应该是中国。而且呢，中国呢目前的情况看，因为他们是把政权作为第一要务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加心虚。
嗯哼，
谢谢，这是我的观点。
好，我们感谢您，浙江的丁先生。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这个网友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也来在这里谈一谈。这是来自一位署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国大陆在南海的挑衅只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不敢在南海进行任何军事冲突的实质性动作。所谓的一战最多不过就是大陆拿美金跟美国来进行一场金元战。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位署名叫韩玉树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中国今年来的军事行动、军事动作是伴随着习上位夺权逐步扩大的。他想请教的是，对比邓当年夺权，因为越战的胜利使得邓获得其地位，他想知道中国近来的一系列动作是不是可能是因为习近平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所采取的措施呢？我想先请夏教授简单的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说明一下。
对，刚才有人说就是穷人想打仗，其实是那个穷途末路的那个领导人呢想打仗。那么我们看到邓小平呢，在79年呢，他打仗了，也是为了那个稳固自己的政权。但是当时打越南呢，他是在访问美国以后，那么对越南开战的，也就是说他得到了美国的这个默许。那么而且美国呢，在就是各种技术了那个侦察上了，还帮了一些中国。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呢，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进行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赌博。那么他是想用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在煽动一些就是对外的这种那个就是挑衅行为了。那么一方面稳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呢想凝聚那个中国的这个民心。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他可能犯的错误了，正好像在1939年东条英机当时在犯的错误，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是，夏教授，我们继续就来看看，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川普新政上台以后，他是不是有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动作。那么首先就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个川普他也曾经提到，他说他会增加大力的来扩展军力，增加美国海军军舰的数量。那么您认为这个增加海军军舰的数量，那么是否也显示说这个川普除了会继续进行在奥巴马时期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行动，甚至还有可能在南中国还有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动作呢？
对，我就是担心，我觉得呢这种军事上的动作呢，恐怕呢是会从小的这种那个事故开始，包括撞击了，包括撞船呢，而且我觉得可能呢，会不一定马上跟美国直接出现，可能更多的会跟盟国，就是美国的盟国，比如说像跟那个就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印度尼西亚呢，造成了某种就是军事事件。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呢来进行那个加入或者来那个支持。那么有一点呢，我非常担心的就在于什么呢？就说中国那个就是目前的这种非常那个就是冒险的行动了。那么其实忘记了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太平洋战争呢，我们知道打的时候呢，那么日本拥有了那个总共被美国击沉了将近是40多那个艘的就是航空母舰。那么所以呢，中国呢今天呢还没有造出自己的一艘的航空母舰。那么如果在太平洋呢，那么想跟就是美国呢要叫板，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玩火行动。
嗯哼，那么陈教授呢，您的看法？现在也有一位网友，我们署名一位叫齐藏的网友，他其实提到一个不同的角度，他想知道的是，如果说两国在南中国海之间的争议不断的紧张不断的在上升，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来软化或者是来降温这样的一个紧张情势哦？他想要问的是，美中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有没有可能因为未来中国与川普政府在经贸上面达成共识而有所缓和呢？那么或者说还有可能的是另一个发展，是因为分歧的增加而进一步导致南海的剑拔弩张。陈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觉得都有可能，应该讲这个问题像两个方向都有发展的这个可能。一方面呢，确实也有激化的可能，这主要是要看这个川普当局他的团队对于整个亚太战略的一个定位是怎样的。刚才您讲到这个奥巴马是否过于在这个问题上过于软弱，我个人持不同意的观点， 因为我们看到奥巴马其实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包括他的团队是首先提出这个重返亚太战略的。美国后面在南中国海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其实是整个是基于这个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延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川普他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做文章的话，应该来说他是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继续。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川普团队现在总的来讲他们还是希望打这个地区牌、地区安全牌，来影响这个经贸问题。如果中方不能够在经贸问题上这个做出他们所期望的一个妥协的话，我个人认为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都有继续升温的可能。因为共和党政府要知道他们在军事上也是可以非常强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认为对于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蒂勒森的这个表态也不可以过分轻视，因为这也可能是他们这个我做好这个万一贸易问题恶化以后的一个准备。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我再看看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之后，然后我就交由夏教授来做最后一番总结您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在南海问题上中共没有打仗的决心，这只是吓唬人，顺便宣扬一下民族主义。但是美国有没有在中国打破红线时来先发制人，把中共的野心扼杀于摇篮中，有没有这样的打算？那么另外呢，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W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至少他认为2017年是打不起来的，因为习近平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布局十九大，现在民间和权贵阶层都不稳，所以中国当局是根本不敢打的。我就想请夏明教授听听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您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利用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跟我们做一番总结。
对，我觉得2017年呢，那么会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言语上的就是冲突和吵架。那么军事行动呢，我觉得基本上两方面呢都不会主动的发动军事行动，因为毕竟呢川普呢他没有一个在美国呢获得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 mandate 了，他没有赢得就是这个选举那个就是选民票了。那么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冒险。另外作为中国来说，十九大那个召开了，那么十九大呢，那么到底是会那个作为习近平来说国内的内政那么更重要了，还是在外面去那个事情更重要？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呢当然也会有考量，但是呢往往呢有时候呢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呢，这种那个边缘政策呢可能会造成擦枪走火了，那么这种几率呢是很大的。那么因为对美国来说，现在中国呢他不是说不满意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扩张行为，而是根本就不满意中国呢在里边呢刚才就讲到的所谓的主权是造岛造出主权。那么美国就认为你不能说那个把岛给那个造出来，然后再把那个人给搬上去住，这样你就造出主权了。那么这样的行动呢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如果美国认为这是不能接受，那么其中到底中国要退多远？那么其中美国的一个主要的要求，那么就是要求中国放弃这些岛屿的这些那个军事措施，那么回到就是这些岛屿呢作为一种天然属性的岛屿，那么作为大家自由航行呢可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利用的这些那个岛屿，但是呢并没有主权含义。那么这一点恐怕是美国要求中国必须做出的承诺。
嗯哼，但是夏教授，我最后三十秒还想请教您刚刚说的，现在很多人也说这岛都已经造了，那么军事设施都已经部署了，还有可能往回走吗？中国有可能在这方面让步吗？
对，这就是一个美国要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像当时逼迫古巴了，对古巴的那个就是禁运呢，就是要逼迫古巴把导弹设施了从古巴撤走。那么我想了美国跟中国的最后的较量了恐怕就在这上面那个发生。对于美国来说最直接的结果就要看到岛上的所有的军事设施了，那么尤其包括还有机场这些那个跑道的那个建设了，那么全部被撤除。那么我想这是那个美国要求的恐怕最底线。但美国能够做什么？那么美国的那个就是王牌很多，而且美国的盟国这些国家呢也很多。其实中国在跟美国的博弈中呢已经失去很多了，比如说就像那个钓鱼岛或者叫尖阁岛。
嗯。
那么美国呢在这种冲突中呢已经完全清晰的承诺那个保护日本。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在付代价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以及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我们要继续来带您探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批司法独立的说法，是否撕下了中共的依法治国呢？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